台湾呢，我们的经藏啊，以及许多可以读得到的东西呢，远比当时汉生大师啊那个时代圆满多了，啊，圆满多了。当时他们都有意要从八支规矩颂白法，乃至于成为师论，甚至呢，偶祖啊往生的太早了。如果他活到七八九十岁的话，我相信他绝对会去学习乃至于注解当时还存在的一部100卷的大论，叫做《瑜伽师地论》。他老人家都能注解很难懂的成为师论的，我相信《瑜伽师地论》只是步头比较大，他也知道那是个根本论，只是来不及他就已经往生了。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远程当时的志业，莫学是一直把偶祖当作我的偶像啊，我就一直在想 他有什么东西没有完成的，我可不可以在现在帮他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如果能够搭着他的便车继续往上用功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任何一个佛弟子在当今做的事情啊，少去玩那些名相的戏论，多在实修以及啊经教的还原上啊，梳理文字的法脉上面呢，多下点功夫啊，少去做一点文献探讨。我是觉得现在这么多的人才哦，都跑去文献探讨里面研究了啊，里面有很多都是出家人，出家人的本怀照理说应该在修行啊，应该利用他的修行的正量去帮我们抉择这么多文字部落当中哪些道次第比较好，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当时的宗喀巴大师，对不对？能够把修行的次第抉择出一个明显成就的道次第出来，交给我们大乘汉传佛教的弟子们能够有一个皈依处。否则呢，如果再不恢复这个修行的道次第呢，大乘佛教的未来，不要说未来的，现在就已经很恐慌了，很多有志之士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呢，我是用我自己的，我是一天比一天感觉更迫切哈，我希望各位也能够有一点发心啊，一点发心。那么希望各位以修行为本怀，那么文字般若为依归。但是呢，如果在护法的工作上，各位能够学有所长，任何一件事情值得做的，都不要另外立一个学说。那现在已经太多人提出相似佛法的一种见解，老实讲，现在不缺见解，现在缺的是一种死功夫。在这些真实的功夫上啊，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去做。光是古代这些传下来的文字就已经够丰富了，何必再去创造学说呢？对不对？那些学说的创造，老实讲，都已经，我莫学是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他梳理文字能够让现代人容易去学习啊，这个的作业倒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啊，非常需要的。所以呢，为师必须先知大纲。在他老人家的这种说法里面，如果我误会他老人家的话，我会觉得说好像为师家自己没有修行的大纲似的。我说不对啊。那么如果当时的注解本或者是文字经藏不够，那是汉生大师没有读到。如果他当时有读到瑜伽师地论的话，瑜伽师地论很明白哦，非常明白，17地的最后一地就是什么？无余涅槃啊，对不对？以涅槃为上首啊，后来他也会讲啊，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一路涅槃啊，楞严经讲的修行都以涅槃为指归，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想各宗各派都很清楚，这个都比讲啊，以墨学的观点来讲，道相涅槃都比一真法界圆明妙心那个不晓得什么东西来得清楚明白。因为我就是把这些有为有漏的障碍通通怎么样泯除，能够泯除，而有没有真正除灭？没有。因为这一些烦恼的障碍根本都是我的误会而不实在的而已，我只要了解这些都是不实在的，当下生灭心放下，就见实相，就见实相，那么那一念心当下就是涅槃，别无所求，别无所入，根本没有出入相。涅槃如果还有出入相，它就是妄相，它就是妄相。所以经教到处都可以说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唯识其实并不需要大乘起心论来作为修行的大纲，它本身就有它的大纲。它的大纲是悟入般若，对不对？般若是生出诸佛的智慧，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能够依着般若的修学，般若修学教我们什么？遍学一切法， 而能够不执着一切法。涅槃经也是讲这样的东西，本来无为，所以一切法是佛法，金刚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实相，就是般若经的修行。所以般若心的修行，就是把一切事出世间的善法，能够看到它根本不生障碍，能够学得这一切法无障碍的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在般若的眼光里面呢，根本没有说这个法是二乘的法，这个法是大乘的法，根本没有这些分别相。泯除这一切的分别，当下全体都是，这是般若的东西。那么唯识的目的就是要悟入这个，而并不需要悟入一个所谓一真法界圆明妙心的东西，他不求这个东西。如果唯识还去求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他就是妄相，对不对？有一个能得的心，有一个所得的一心，如果一心还是用能所可得的话，这一心毕竟都是相对待的有为，乃至于都是虚妄。我相信憨生大师他老人家所谓的一真法界圆明妙心，应该是般若波罗蜜，这是目前我的看法哈。那么各位同意不同意，你们就参考。那么如果唯识必须先知大纲，就知道要悟入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话呢，方可安心入观。因为唯识观，以回去法师的传承来讲的话呢，他所传下来的五重唯识观，最后就是要悟入般若啊，泯向正性啊，泯向正性。他泯向正，泯就是正，泯向就是知道相是虚妄。那么知道相是虚妄那一念知觉性，就是什么？就是正，就是正般若的智慧，就是正般若的智慧。所以泯向正性根本就是般若观来着的啊，乃至于这个东西还有别的经证，在《旃茶僧和业报经》里面下半卷就有讲到，要去了解实相有两种观，一种是唯心是观，一种是真如实观。乃至于在里面更明白的说明唯心是观跟真如实观不二，但是在升起的次第上，却是我们要先修唯识再观真如。真如就是当时在旃茶僧和业报经里面呢很明白的说明，就是般若观。所以地藏经系列的都是如来藏思想的，圣曼经也是如来藏思想的，人王护国经也是如来藏思想的。可是呢，跟这些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呢特别不一样的，就是大乘起信论还有楞严经这两部一经一论，他们的说法呢非常的独特，而不同于其他属于如来藏思想的东西，乃至于不同于跟他们属性很接近的楞伽经。因为楞伽经明白的在卷三末尾卷四开头的时候，都在开演如来藏的无我意的无我意。可是在楞严经里面的思想，他把如来藏解释成什么？解释成真常妙心。那么如果真常妙心，所谓的真常妙是形容词，心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这种说法倒也跟唯识家是相同的。那么如果能够了解这一念妄事就是真心的话，这两个不二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我觉得它也跟原本的传承不二不二。可是如果别有所解的话，那就不然了那就不然了。所以也因此呢，导致到后来楞严经跟大乘起信论才会有早上昭慧法师所说的从古到今的辩论。我觉得这个辩论呢已经在末学看起来很无聊，非常非常的无聊。那种辩证就像天台家后来发展出三家派跟三外派的辩证一样无聊，就是彼此认为有一个本体，然后在本体上认为要从妄去观察，从真去观察。我觉得这有点在玩名相游戏了啊！如果佛学继续在玩名相游戏下去呢，大乘佛法会蛮危险啊，会蛮危险，这是我的危机意识了哈。所以我们目的是要从文字般若能够学到观照般若，观照般若还是有为修，对不对？还是有相修，而有相有为的修行就是要断了灭了除了我们以为真实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直到我们了解无明无体本觉本有。那这种说法也是如来藏同意的说法啊，根本也是出自于如来藏经典的说法。其实我们也都同意烦恼无体啊，唯识根本认为连真如都无体了，烦恼也是无体，两者体根本是一件事情， 根本是体现意见事情。维斯这么说，波尔这么说，雷藏也是这么说，何必另外再立一个阿摩罗士，乃至于何必再另立一个一心呢？如果这一心只是一个补助线，只是一个名相，只是一个代名词，那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什么争执的必要。大乘哪有三系，根本就是一件事嘛，对不对？都只有一佛乘，哪有三系之有？还有系，还有学派，还有宗，那么都是因为名相或者是次第各个成就者传承下来的不同而已。子规却应当没有二字，对不对？如果还有两种本怀，那么佛法就很难论真跟假了。好，我们把话拉回来，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圆满了大乘起信论对于大纲的说法。那么八四规矩颂呢，他另有所指，他认为八四规矩颂的大纲呢，单举八四兴王。那么八四兴王在元晋的时候呢，竟有好丑，故心呢所从之直取，起正爱取舍。意思就是说，这一念有相的心呢，就会去直取有相的境，那么就分别好丑，起了正爱取舍。那么正爱取舍呢，就是在受上有苦有乐有无记，对不对？当受上分三性以后，就会随着三性造作善恶无记的三业啊，三业。那么三业辗转为因呢，就会感得苦乐恶报啊，苦乐恶报。那么这个业力的牵引呢，相续不断，受苦受乐，就是众生生死之法。请把法画起来。所以什么叫做法？法其实就是众生，也是生死。什么叫做众生？众生就是生死生灭相，就是流转相，流转相就谓之众生。所以众生就是常相生死，在生死流当中呢，辗转相依，一直不断的相续生灭，这就是众生相。所以呢，这个众生相呢，就是法，就是法。因为我们当作法是实有，所以才有众生生死可言啊，可言。但是这个法是怎么生的呢？唯此而已，此中开列八事。八事呢，各具心所多寡不同，请在旁边呢加一段话。八事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而种子也叫做戒啊，种子也叫做戒。戒就是能生的能力，戒就是能生的能力。所以呢，前面生死流叫做法，对不对？叫做法。那么八戒呢，含藏一切万有的种子，种子叫做戒。于是呢，法只不过是种子的现行，对不对？那么种子还没有现行，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就叫做种子嘛，对不对？就叫种子。所以呢，种子跟现行，种子谓之戒，现行谓之法。和这个种子现行就是唯识的主张。唯识解释为什么会有生灭，生灭的现象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是唯识的说法。唯识就利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法界为什么实有，法界为什么生起。他立了现行种子互相熏现的关系，建立万有，而万有又分成十法界，法界就依着十二缘起的观念来诠释。这一种诠释的方法完全符合杂含时代的四谛十二因缘所有观察止观的善巧啊，止观的善巧。所以呢，这里就叫做法界。于是到这里为止呢，是不是圆明真妙法界通通出来了？那么合一心，一心其实在唯识家里面根本就等于阿赖耶识啊，根本就是等于阿赖耶识。而那个心怎么解释呢？心就是即起意，即就是种子，起就是现行。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过就是种子现行，一直不断的引跟现而已。引谓之种子，现就谓之现行。所以一切的万有根本就是种子未升起的那种状态，以及已经现起之后的差别相，两个互相一直不断的交换。如果用华严经来解释，就是因陀罗网。如果因陀罗网，各位不知道华严经的境界是什么，各位去看水波就知道了。当你在阳光底下看水波，水波是不是有一个菱形？有没有 一堆一堆菱形这样串在一起。你可以看到那个湖面再大，风一来以后啊，那个水波荡漾，那个菱形就一直不断的变化。可是不管怎么变化，那个菱形的边际永远相连，永远相连，绝对你看不到有个孤起的菱形会从水中冒出来，没有孤起的菱形，不会。一旦你看到有一片都是这样子，哎呀，接，那个东西呢，就相类似于因陀罗网。法界的升起，在华严经里面就形容为因陀罗网。那么后代的学者就把它称为叫做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什么？万有本来就存在，只不过随着因缘相现起而已。所以华严经的思想缘起的观念就被后代的学者称为叫做法界缘起。其实法界等于缘起，并不是在缘起之前有一个法界。因为法界万有变化万千，可是你却不会看到灭去的东西会在地上落一堆影子下来，影子不会构成垃圾。在整个法界来讲，它就是生灭影跟现。如果真的有一个本体，本体死亡了灭去了以后，应该会落出很多实在的垃圾，对不对？如果垃圾有相的话，这个虚空早就被占满了嘛，对不对？怎么还升起后来的万有呢？那请问过去落谢的东西的本体在什么地方？所以法界缘起虽说是真实，可是也根本都是一场虚妄。哪有真实存在？那个存在的法界性不过就是我们的一种诠释方式而已。所以华严经是用法界来诠释缘起，唯识是用阿赖耶识来阐释缘起。如果就定义上来说，阿赖耶识就是法界，就是法界，哪有差别？乃至于杂含时代用业或业苦这三个轮回来说缘起。或业苦就是什么？广说就是十二因缘啊，就是而已。所以呢，杂含时代就是用惑业苦以及十二因缘来说缘起，所以后代的学者就把它贴一个标签，这叫做业感缘起。如来这样的人就更好玩了啊！他们说真如可以随缘，随缘一切染尽的作用，当体就是真如。我们也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是把真如等于缘起，对不对？因为真如在如来这样的想法里面呢，是可以随缘的。是可以随缘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真如当体就是缘起的全部，对不对？所以真如缘起不是一真如有缘起，而是真如全体就是缘起，缘起的全体就是真如。可是今天我们对文字啊，过去的因明学家都同意啊，而且都遵从六离合式的观念来解释名词。可是现在当今的学者在弄所谓的文献探讨，可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名相是怎么生成的，文字是怎么定义的，这件事情各有各的主张，这个主张大家都不去共同约定，对不对？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共同的游戏规则，不去管这个东西，那么各自在解释名词，名词到底大家的界定一不一样都不知道了，对不对？那各说各话，各说各话。可是你要回归到印度当时论师的时代，他们界定一个名词，都会有六离合式的观念。那什么叫真如缘起？真如缘起，真如跟缘起根本是同位语，不是一真如有缘起，一法界有缘起，一惑业苦十二因缘有缘起。那好像缘起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有一个实体被他一啊，我扣这个。然后谁这里？对不对？就像我妈妈会生我，我妈妈是一个实体，我也是个实体，对不对？那我是我从妈妈母人腹中生出来的，所以呢，我就假名为我是她生的。可是问题，我如果是她生的，不用我爸爸，他也会生我嘛，对不对？好，纵使我爸爸他们两个也都不做男女的事情，会生我吗？所以你可以知道佛法的观念根本就是一个缘起的观念，它不是一个独立因果的观念，因根本不会生果的，乃至于最后的道理是无生的，怎么会依一个本体然后生一个现象？ 乃至于还有体相用三个东西。现在我们解释成体相用，体相用好像是三项物件呢，其实不是，根本就是一件事情从三种角度来诠释。我如果去诠释它的体，对不对？有一堆诠释方式。我去诠释它的相，有一堆诠释方式。我去诠释它的用，有诠释方式。就好像我去介绍一个人，我介绍他的个性，对不对？我介绍他的行为，对不对？我介绍他的学养，这是一个人的三种相度。我姑且说什么？姑且说什么？我的学养跟他的个性就是什么体，我的行为就是相，对不对？乃至于他造作之后产生的改变就叫做用。那这三种诠释不过就是一个人所造作的嘛，对不对？所升起的种种的角度而已。所以呢，体相用根本就是一件事，只是不同的诠释方式而已。所以呢，所谓业感缘起也好啊，真如缘起也好，阿赖耶识缘起也好，法界缘起也好，没有高低上下的区别，乃至于根本没有不同，只是各个经典他们所依的名相诠释的系统方式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不一样是为什么会有不一样？是因为当机重，根基有深浅。法本身有深浅吗？没有，法只是治病。如果你执着法是实有，法就是生死，对不对？你取法干什么？法都上因舍，何况非法？金刚经就是叫我们两边都浅，用浅两边而不立中间的方式来误入中道第一地。可是许多现在的如来藏的学者却强调一定要误入所谓中道第一地，而认为俗地不了义，真地也不了义，只有中道第一地才是究竟了义。这种说法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如果不依真俗二地，哪来的第一地？如果一第一地有实有性，那么这第一地就若分别，对不对？根本不符合中道第一地本质的定义，不合啊，不合。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东西上面呢，实在应该要多加思维。所以在这里呢，八四规矩颂就单举八四心王。那么八四心王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好，这个诸体我们以八四心王呢，他去圆净的时候呢，他会生出好丑的分别，所以的心就取净，起了正爱取舍，造了善恶业，那么以善恶业为因，就感召苦乐的果报，而这个果报呢，会牵引他去受生，对不对？受生，而这个生命体呢，又会去感受下一期的苦乐，而这个呢，就叫做众生生死的一种现象。所以法其实就是一种现象，而这现象怎么来的呢？这现象就是八识里面所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谓之戒，所以合法跟戒就是现行跟种子互相的熏习呈现啊，互相的熏现。那么各个事都有他自己相应的心所多寡不同，这以后我们读八识规矩颂就会讲了。那么于是呢，各个心王造业的能力强弱就有不一啊，分别皎然，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所以呢，这样子的学说，憨生大师认为可以有利于当时的学者来怎么样体就一心啊，体就一心。那个就就是体就，就是我们去啊这个参就一下啊，去体会一下什么是一心的真实相啊。这个一心，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真法界圆明妙心，也可以说是八识心王啊，因为八识本来就是集起的现象。那么了知这一念心呢，起灭下落啊，把他的生灭因缘而起的观念呢，现象呢，能够弄清楚。如果你弄清楚他的生灭的缘起，我们就容易调治了，对不对？比如说，就像我们了解一个人的病，把他的病因诊断清楚了，自然就知道怎么样去调治下药。如果一个人根本是心脏病，那么你以为他是胃痛，对不对？啊，乃至于说是肝胆，因为这些都是很接近。哈，你说啊，我这里痛，哦，啊，你听。我怎样筋骨在顶大人，所以呢给你什么筋骨的药啊，那以后对不对？所以呢现象同样可能是痛，同样可能是发烧，可是呢你不能把认为痛跟发烧就是要吃退烧药跟止痛药，乃至于你就一定认为他的病就是什么现象一样，因缘可复杂了。 所以在佛法的观念里面呢，缘起甚深，难了难了。我们要非常仔细的、很恭敬的去广学多闻，才有办法去通达一切相，才能够悟入你无分别智之后呢，再去广泛的学习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而悟入一切种子。这才是整个修行成佛的一个次第。所以他说啊，易于调治，不至于盲修瞎练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了解调练这一念心的次第啊，那个次第就是什么？菩提道的次第。所以憨真大师他为什么要恢复这个次第？一本来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更没有修正的门，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禅宗都以无念为宗，无相为本，对不对？无门为门，哪来还有出入相可得？可是他老人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为我们介绍要从八识悟入生起灭下落，然后呢了解调治的道次第，才不至于让当时的修行人呢盲修瞎练，乃至于有许多学习唯识的人呢徒知名相而已。如果只是落于名相的学习，那么佛法就只是玩文字游戏，那根本就跟世间学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所以当今呢，真的能够把唯识讲成不去学习名相而能够恢复唯识的道次第，那应该不能够只是学习八识规矩颂，也不能只是单单学习白法。唯识的道次第短的在三十颂啊，中本的啊，中本的在庄严大乘经论，比庄严大乘经论跟唯识三十颂又居中的是色大乘论，可是色大乘论的重点在唯识观，它对于后面入地的修行讲的比较少，入地以后的修行菩萨道的部分呢，在庄严大乘经论讲的详细，可是最详细的当推瑜伽师地论。所以从简到繁，唯识法相中瑜伽行派自己有一个非常完整文字的经教传承跟体系，这么丰富以及完整的体系，其实已经不假外求，不需要借用其他的经论，它本来就具足了。而且在无着菩萨的传承当中，它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些学习就是要悟入无分别智。当你能够悟入无分别智之后，你不管是学习这个声闻教而得所谓的出果，或者入菩萨道的初地，你都应当要去学习般若，应当都要去学习般若，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啊，非常明白的事情，这样才能够真正真修啊，因为悟开悟以后啊，再去修才是真修，否则之前呢、啊，你只是啊去学习名相而已。可是学习名相又不要徒知名相，就应当要知道大纲，大纲就是宗旨，就是宗旨，唯识有自己修行的宗旨，大乘起信论他如果作为信中的修行的纲要，他也应当有他的宗旨。可是我们今天一问大乘起信论，如果单单就那一部论来学习，他修行次第是不是交代得很明白？这是我们今天要去研究起信论的人自己应该要去说明的。到底大乘起信论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修？如果大乘起信论告诉我们一切唯心，唯心无门，无门不用修，无修无证，那么请问我们现在是什么？现在应该是佛啊。那如果现在是佛，我们现在要不要修？那就不用修了。如果结论变成是这样子，那跟自然外道、顺势外道有什么不同？就跟外道的学说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哪里？不管你是信宗还是相宗，每一宗都应该要有它的净行果，或者有所谓的教理行果，而且在教理行果之间应该怎么样？应该一致，应该互相相涉，而且圆满的道次第都要非常的分明，非常的分明。可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又远不及明代末朝啊，明朝末年当时他们的困难。而当时憨真大师是禅宗的大将，他在努力恢复潮汐而不见成效以后，已经是71岁的垂垂老人，他在 凯公的请教之下，做下了这一本书，写下了这两篇文章，最后呢还是不免缅怀六祖的本怀，把八四颂啊，八四转世成是四字颂放在后面，集成这一本叫做《性相通说》。请问他的遗言、他的交代、他的苦心是什么？我不做结论，留给各位自己去体究啊。那么不管各位欢喜性中、欢喜相中、欢喜禅中都很好，只要你们所误入的能够有明确的次第，能够很清楚的依着次第慢慢的调伏我们的烦恼啊，然后呢误入般若，乃至于成佛做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圆满的。硕硕的能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呢能够有助于圣道，有助于圣道。好，今天到这边为止呢算是一个段落，我们要看回来白法论义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因为呢中间呢隐隐显显的呢在说大乘起信论的思想。那么到底大乘起信论的思想在憨生大师的说法里面呢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来看看白板，对照到第五页啊，对照到第五页，我们很快对照一下哈，来看一下白板。在第五页，我们上次呢读了前三行哈，到而性相二中不能融通非今日矣，到这里为止，对不对？好，我们接着下面一段文啊，各位也随着我的文啊画夸符，这个是墨学抉择出来的次第啊，我就是可能读一下，我原则上会以八识规矩颂哈啊，八识规矩那篇文寒山的文为主体次第，那么里面呢需要参考到白法论义的部分，我会引到寒山他老人家他自己在白法论义当中怎么说，因为他这边会说的详细的部分呢来补充八识规矩他里面文字当中并不充分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看这段文他怎么说。他说啊，为马明大师做起心论，由此可以知道他抉择八识是以起心论啊为根据的。那么起心论的目的呢是会相归性，以显一心迷悟差别。那么一心呢是指大乘起心论所谓的一心法啊，那么一心法呢它有迷悟差别两门，所以呢依一心法立两种门，这是大乘起信论。那么看他的文字呢，很显然很显然他当时所读的是真谛三章的版本，不是用十差难陀的版本啊，何以见得，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好，他说依一心法立两种门，那么不是说一心有二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悟入一心的这个实相有两种方法。可是这种诠释是默许我这样解释哦，有别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啊，一心呢有两种门，一心有两个门，那门是干嘛用的？门是出入用的嘛，门是出入用的嘛。那出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出，就是说本来一心是无相，那无相的真如怎么会变现万法，对不对？这是从两门出意去说，所以真如也会变现万法，生灭门也会变现万法。对不对？在如果我要去思维，我就说，那真如干嘛变现万法？对啊，生灭变现万法，我可以思维。那真如门去变现万法干嘛？那我后来了解了，原来真如变现万法是变现一切的正法。我们现在不是要闻熏圣正法吗？佛不是无说而说了49年的教法吗？懂吗？那么他的教法从哪里流出来的？从他的真如心中流出来的，这是用如来藏的说法来说了。如来藏的人他们就说，还佛是有年说法本来无法可说，本来无一字可说，可是为什么还是说了这么多呢？啊，他就是要巧立文字般若，对不对？来熏我们的妄心，来熏我们的妄心，这是起心论的观点。他说呢，教法谓之真如啊，谓之一言的真如，他创造出这么多文字般若来熏我们的妄心，我们的妄心呢被这个正法熏久了以后，妄尽觉显，对不对？就悟入一心，这是大乘起信论，我觉得相当圆满而且高明的说法。所以如果你说真如，那这个时候真如就有两种嘛，一种是文字真如嘛，那另外一种是根本不可说不可念的真如嘛。所以所谓的一心法应该指的是什么？那个不可说不可念的那个真如，那个离言真如才是那个一心法。 而至于两门，两门里面的新真如门，那个真如是应该叫做一言真如，因为只有一言真如才会流出万法，对不对？才会创造出很多的圣言量出来。那么生灭门，那么他们就认为生灭门就是像相中说的，那真如门呢就是信中所说的。这是寒山大师的意见，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这二门就是所谓新真如门、新生灭门。那他先解释总说，这两门呢，其实良良就是实在，实在是因为啊，极灭一心，一心是极灭的，极灭就是涅槃相。这一心本来是本无一物，本无一物就是涅槃相。这一心本来是涅槃相，不能属迷，也不能属物，也不能是圣，也不能是凡，体觉圣凡。可是今呢，立了圣凡二路，是由一心真妄迷物之分。是我们在一心法上面呢，去分别真妄迷物。请问，这个分别是不是假立的？是不是？我借着真妄两个名词，借着迷物两个名词来分别一心，假说一心有这两种，对不对？所以这两种其实并不是真实有这两个门，这两个门只是名相，只是名相。我借着真如来说清净的法，我借着生灭来说所谓染污杂染的法，对不对？用这样子的说法。可是我就觉得太阳港湖也被冲上啊，高煞的污啊，我们说啊，佛二谛说法，对不对？佛经当中处处讲二谛说法。二谛就是什么？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一言的嘛，圣义谛，圣义谛就是离言的嘛。可是到了智者大师以后呢，因为立了中道第一地以后了，真地就落到什么？就落成一言的真如。然后呢，别立一个中道第一地是离言真如，所以变成真如有二门，一个是离言的中道第一地，一个是一言的真地。所以真地就变成是方便，不是究竟。那俗地当然更是方便，不是究竟。好，所以方便有二门，对不对？新真如门。新生灭门，所以这两个门呢，都是属于什么？其实都是属于生灭边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大乘起信论说的。他说这两门本来都是生灭边，因为只有从分别生灭这一边，才可以说什么？才可以说有真如，才可以说什么？有生灭，对不对？就离言那一边来说的话呢，哪来的真如跟生灭？没有嘛，对不对？一切法都是真如，哪还会去分真如跟生灭？就没有真如生灭可以说了，对不对？更没有办法去念念，就是意念跟分别了，不可以，不可以讲的啊，是不属迷雾，体觉圣凡的。所以呢，故以二凡为圣凡的根本。所以说有圣，说有凡，圣是本着真如门说的，凡是本着生灭门说的。可是，请这边各位注记一件事情：佛道是要忘却圣凡。打落一切分别，这才是禅宗本怀，这才是禅宗本门。所以这边绝对没有真如门高过于生灭门的意涵性，没有这种意涵性。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分别假立的，哪有真假，对不对？没有真实的真假。所以呢，你假说是圣，假说是凡，假说是明，假说是物，不过都是一场假说而已。那么这个借的假说相待，就是要误入作用的虚妄，而了解了解，哎呀，实相是什么？一直实相误入法尔道理，这是瑜伽行派的次第。好，我们误入有这四个次第。那这里呢，他就把过去呢我们一向都以为的二谛说法，对不对？我们本来呢在原始杂含时代呢，就是由世俗谛误入什么？圣义谛，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你不管叫真实义谛啦、圣义谛啦，或者叫第一义谛啦，都有这么说。可是从智子大师以后，就把原本杂含时代的真谛变成两个，变成两个，所以才会有好像圣义谛变下流啦，啊，变成跟生灭相对的，啊，这是很奇怪的。那整个修行之地在杂含时代呢，根本就是要依世俗谛怎么样误入圣义谛。很清楚是这样子的，可是这里呢，他就假立了什么生灭门跟真入门，要我们从生灭门这一端去误入什么误入真入门，这应该是起信论的意思才对。 好，那接着你看汉顿大师他怎么去解释起行论，他说立正入门是显什么不迷之体，所以各位就参照白板上我写的都那正入门是显不迷之体。什么叫做什么叫不迷之体，就是说其实这个一心呢、它不属迷雾，不是说它不迷，不迷是一种相对待，因为有迷嘛才叫做不迷嘛，对不对，依着迷才有不迷嘛，所以呢所谓显不迷之体是说这个体性呢、不属迷雾、不属于迷跟雾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不过如果落在正如门来讲的话呢，不迷是相对于生灭门的迷嘛，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的正如门如果显不迷之体的话，它就不是绝代的不迷，是相对待的不迷，相对待于什么，相对待于生灭门的迷，因为生灭门叫迷一心啊，这里呢就是不迷，所以这里的不迷不是真的不迷，是对待于迷说的不迷，还是有为的，还是落于文字的，还是用分别心去分别的迷雾啊，这个是它的差别。好，所以这边的真如门呢是显不迷之体。好，翻过来，立生灭门显一心有随缘染净之用，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真如缘起。在如来藏在大乘起信论的说法里面，它是非常唯心的思想。他说啊，我们不需要有妄心，真心就可以缘起啊，真心，真心原本在大乘起信论的说法啊，我念一段他的说法给各位听哈。他说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请注意这个哈，这个所谓的一心啊是不生不灭相。好，他既然不生不灭，请问不生不灭相又可以随缘染净，这样各位懂吗？他不生不灭可是又可以随缘染净啊，那是生灭门的说法，随缘染净是生灭门的说法。所以真如门它的真如本来就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动，对不对，是属于这种不会随缘升起的一种主体，一个主体性。所以在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呢，他自己界定真如啊，新真如门的真如啊就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相，就是无生的相，无生就是空性，对不对，在般若经的时代，空性就是缘起意，缘起就是什么，就是随缘意。那请问我需要另外一套理论来解释新真如门跟新生灭门最后归于一心吗？因为般若经的时代根本般若就是什么，般若就有无生意，对不对，也有缘起意，所以般若本来就具备有两个意思，而问题是这两个意思根本是 一件事情，我不能离开什么，离开缘起说性空。如果你离开缘起说性空的话呢，性空就有个主体，那个主体就有相，就有空相，那那个空相就会生就会灭，就会垢就会净。如果空相会生灭垢净的话，那那个空相是三昧瓦垢，那空相绝对不是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在般若经里面呢讲得很明白，就是这个事情。所以真如本来就是无生意，原本是无生意，那随缘是什么？随缘根本是无体，随缘根本是无体，不是有一个体它还会随缘生灭，有体就不会随缘生灭，只有虚妄的东西才会随缘生灭，对不对？所以呢他才会说生灭门是显一心有随缘染净之用，这是他这边的说法了。好，那这一心呢是什么心呢？这一心应该就是妄心，绝对不是真心了，对不对？真心在前面的真如门的说法里面已经是不生不灭嘛，哪会有随缘染净呢？所以前面那个一心呢应该是新真如门在大乘起信论所谓的一真法界圆明妙行，而这里的一心在生灭门里面的一心应该就是极起义的阿赖耶识，因为后面呢在大乘起信论很明白的界定阿赖耶识就具有不生灭心与生灭的和合，对不对，成就为之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虽然是一不生灭心，可是他以生灭和合而升起一个叫做随缘染净的阿赖耶识，所以这边的一心应该指的是阿赖耶识，而不是所谓一真法界圆明妙心。 那个东西。所以新真如门讲的是那个不生不灭的一真法界圆明妙心，了无一物，也没有身心世界的那个主体啊，那个主体，那是假说哈，姑且这样子来相对待假说。那么另外在对待假说说，随着生灭门呢，有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东西，这个阿赖耶识呢，是由不生灭的心与生灭合合。那现在接着要去解释什么叫合合，合合不是说这个叫做不生灭啊，这个叫做生灭啊，两个吼把它打碎，揉成一个东西啊。青蛙敲门，这个东西各位要称什么名字？这个叫做不亚，不亚姑且叫做不生灭，这个叫做中，中姑且叫做生灭。那么如果合合意是杯子跟中融合，请问这有什么名啊？对不对？就这个杯子中嘛，你就是把两个名字合作一个名字嘛，啊不，连起什么？嘿，也是两行名家嘛，杯子跟中嘛，对不对？它根本有可能合合吗？如果中有中的自信，杯子有杯子的自信，如果个别有自信，有自信的东西怎么合合？有自信的东西毕竟不能合合，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不能合合。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不能合，因为我们的观念呢是抽象的，可是虽然是抽象的，可是却是固执的，一定认为这就是钟，一定认为这就是杯子。当他称了名字之后呢，这两个人的自信就假立了，假立之后就真实化了。那真实化了以后呢，两者是不会合合的。那么请问叫什么叫合合？合合在唯识里面很清楚的定义叫做不乖为异，就是相容顺的意思，就是不妨碍的意思，就是不生灭跟生灭两件事情是不会妨碍的，生灭归生灭，不生灭归不生灭。我生灭不管再怎么样染污，都不可能妨碍到谁？不可能妨碍到不生灭的新真如门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一真法界圆明妙心，对不对？是这个意思，而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不生灭，那有一个东西叫做生灭，那两个东西呢，你我你侬我侬打成一团，叫做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东西啊，叫做杯中子，不是中杯子，那不就是怪物嘛，怎么可能有这种怪物呢？不可能这种怪物的，其实它原本就是一个生灭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来就是依着生灭立名的，因为阿赖耶识的意思就是什么？集起的意思。什么叫集起？集就是集种子，起就是缘起，缘起一切万有，这就是阿赖耶识的定义嘛，对不对？所以阿赖耶识本来就是生灭意，可是他要用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这个说法来解释什么？这个阿赖耶识的生灭并不会妨碍不生不灭的一真法界圆明妙心这件事情。好，我们说到这里了，继续往下看，因为这样才说得通哈。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呢，才能够说得通。那么呢，这个在憨山大师他老人家里面呢，这两门其实都不就近的，懂吗？你看他下的文字就知道，不管你讲新真如门，不管你讲的多么高明了，好，相中生灭门的这个东西，不管讲的多么染污了、杂染了、差别了，其实呢，如果知道一切圣凡修正迷雾因果，皆生灭门收，这句话是很重要哦。这句话呢，其实应该要断开，因为呢，前面呢，真如门者显不迷之体，断句，这是一句哦。立生灭门是因为依真如门立的嘛，表示说这两门是对待说嘛，对不对？所以依真如门立有生灭门，这是显一心有随缘染净之用。到这边结束了，底下是结语。他结语是什么？这个结语也是大乘起信论的说法。大乘起信论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达一切圣凡，圣就是真如门，凡就是生灭门，这些从生灭门误入真实门，这叫做修正。然后呢，圣就是真如门，凡就是生灭门，由凡夫的生灭门误入圣道的真如门，叫做因果。所以呢，生灭门的契入是因， 误入真如门的不生不灭一真法界圆明妙心，为之果，对不对？这个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就有生了解。如果因果力有生灭，对不对？那么这种误入都是什么？都是生灭。所以你说我一心法立的真如生灭，那么我要从生灭的迷误入什么？这个真如门的悟境，那么依着这边的凡误入那边的圣，那都是什么？生嘛，都是生嘛。那既然是生，就有灭嘛，对不对？于是不管你讲新生灭门也好，你讲真如门也好，这两门安立，而立有修正，立下来的因果，而这种修正的次第，因果的前后，都叫做生灭门，懂吗？所以呢，不是一心法有真实的二门，这二门都是生灭，这二门都是生灭。为什么？都是依着文字假立的，都依着文字假立的。所以他老人家就说了，其末后，其末后就是指啊，佛到了后来，后来拈花微笑为教坏别传之子，乃直指一心，本非迷悟，不属圣凡。他的意思是说啊，佛的本意啊，佛的心地啊，佛的心地其实是讲一心的，而这一心呢，不是迷悟，也不属圣凡，对不对？这才是达摩所传的禅宗。所以由这边就可以知道他老人家的传承，对不对？他老人家立信相通说的目的，既不是说信，也不是说相，是想要借着信相通说来显什么？来想禅宗的教外别传一心的本怀。这个一心既不是起心论所谓的一心，也不是八识规矩颂所谓的一心的阿赖耶识，都不是，既不是他，也不是他，而别立一种啊，教外别传了无一物的一心啊，一心。所以呢，其教中修行，就是说不管信中也好，相中也好，都是属于教下，禅宗是属于宗门啊。所以他就用宗门的教，宗门的角度呢去说，你们这两宗啊，都是教宗的修行，原依一心的开示，就是完全依着心地来说。所以呢，你们呢都应该要证入什么？有生灭门，误入真如门，以为极者。极者的意思就是说，就你们而言，都是要误入真如门为最高的目的。可是呢，这毕竟都是不了义、不究竟的，懂吗？都是依着生灭门所立下来的修行，而真正的禅宗呢，是无修无证、无自疑无得、般若蜜的境界才对，不是依着这个次第升起的东西。所以呢，他说啊，乃至于唯识啊，有所谓的入地以后十种真如的差别啊，十种真如差别，这个我们以后再补充哈。我们现在先不讲，姑且各位姑且把十种真如画起来啊。你们愿意回去查佛光词典的话哈，所有佛法的词典的话，你们也可以找得到有十种真如是唯识的说法。而这唯识这十种真如呢，正是对着生灭所立的真如。还好玩咯。那么请问唯识讲不讲真如？讲。唯识不但讲真如，还讲十门真如。那十门真如是依着谁立的？依着十地的障碍，22余十一种障碍所安立的啊，所安立的十种真如。那么真如哪有这么多差别？如果真如还有差别的话呢，真如就不叫做真如了嘛。所以这种真如就是依文字立有差别的依言真如，是文字真如。那文字当然也可以说是真如嘛，因为呢它是我们误入真如的方式嘛，对不对？是它的一种依归嘛。所以呢就可以知道唯识也有说真如，可是唯识的真如呢，就是唯识观要误入的目的。就是呢唯识观入地以后，一地一地，每一地从初地、二地到十地都会误入一种真如。而这种真如虽然都叫真如，但是请各位往下看，正是对生灭所立的真如，懂吗？对就是相对待，对待于生灭所安立。生灭就是什么？生灭就是烦恼，就是杂染，就是对立于杂染所安立的真如。所以这种真如呢，是一眼的真如，不是绝对圣意的真如哈。所以是指相中为是，定要会归一心为极， 这个时候的一心呢，又有两种解释，到底是大乘起信论的所谓的一心，还是禅宗了无一物的一心？墨学认为应该是禅宗了无一物的一心才对，并不是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在言下之意，依我看起来，包括信中也应该要依着二门误入一心，对不对？因为呢，这个二门根本也是生灭门所收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是从唯识误入真如门而已，不是从生灭门误入真如门而已，因为这一种修正因果都还是属于生灭。所以真正禅宗的本怀是要我们跳脱超越这种有悟有入，对不对？有修有证，有因有果假立的这种名言的生灭跟真如，超越这一切，脱落圣凡的分别啊，然后呢误入那个一心。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字心只在我告偷雅，就我问过懂梵文巴利文的人而言，他说啊，我们中文佛教啊，翻作一心的东西，梵文各个字根都不同，字根都不同，但是呢我们的文字很贫乏，我们文字非常非常贫乏，所以呢染的也叫做一心，纯净的也叫做一心，处处都讲心，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心这个字，什么都讲心。所以啊，心还有真的还有妄的，乃至于到现在我们辩论不休，所以很多文献探讨的人对佛法一定有帮助啊。如果能够回归到翻译本来的文字，是可以找到实相是什么啊，是可以找到实相是什么。但是我们广从这些分别当中就知道，一文字其实无法了解这些事情的，你纵使把文字翻译搞清楚了，还是要修正才对，对不对？你如果有点直观的正量境界，就知道名相所说的都说不到，都说不到修行要做的那件事情，其实都说不到。可是呢他要说的东西是什么呢？都是要除妄，除妄这件事情倒是非常必要，而且立刻当下随时随地要去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当今的佛教都不赶快去做调伏烦恼这件事情，都一直不断地要去追求那个无上的佛法究竟了义的学说理论，搞清楚那个理论还有很多文字障碍，姑且不说，对不对？耽误了修行才是麻烦事儿。可是问题又一句话了，真心不悟修道无益，哦，这句话下来大家都慢修啊，慢慢等开悟啊，开悟以后才叫真修，开悟之前的修东西假修啊，假修就慢修，因为撩懒嘛。可是问题这不符合原来道次第本来就有加行道，对不对？加行道之后呢才有见道嘛，对不对？见道之后才会开悟嘛，开悟以后才有修道嘛。所以今天怎么可以不谈加行道，对不对？直接就指归什么见道位的一心，太远了，离众生心老实讲太远了，太远了以后道次第不能恢复，请问修行不恢复，明智玩弄下去要到何时，中国人才能够回复到明朝末年的时代，乃至于回复到隋唐的盛世，更不要说追溯到龙树无着菩萨的传承，更不要说回归到佛陀的本怀，那是愈来愈远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今佛教的问题是什么？韩正大师在当时哦就说了啊，就说了，是指啊相中为事啊，定要会归一心为极，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要这个。但是呢此为楞严所说，这楞严经当中呢有说一路涅槃门，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从真如门进去也是什么，也是涅槃嘛，生灭门进去也是什么，也是涅槃嘛，对不对？所以呢不管你从哪一门入，乃至于般若经当中都还说涅槃有三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而这三门分别从十八空误入空解脱门，对不对？从百八三昧误入无相啊，无相三昧误入涅槃，然后呢由无作三昧呢透过六度误入涅槃，都要去堪啊契入涅槃的实相。所以楞严经就讲一句很大的公道话，不管二十五圆通了哈，不管什么，所有的一切的法门，所有都只有一条路，什么路？涅槃。这一些都是道向涅槃。于其十六论讲得很清楚啊，修舍神力就讲了，以何为上首？ 以涅槃为上首。涅槃就要泯一切性啊，泯一切性啊，归一切性。而这个性并不是相对待的性，应当是如憨山大师所谓的跟涅槃相应的性。只是呢，各宗各派对涅槃的定义不一样啊，所以涅槃呢也后来又有了了义跟究竟的差别说法。好，我们不要再分别这些东西了，反正 anyway 呢，所有的修行呢都是以涅槃为上首啊，我们以后再来解释涅槃的定义。那么这个呢乃二宗的究竟，所以呢文章要这样的读哦。他说呢，性中有他的一心，对不对？那么相中也要误入一心，那一心呢是指真如来者的十门真如来者，而这十门真如呢跟现跟大圣起信的一心呢都是由生灭误入什么真如的相对待。所以呢这些都不是究竟的，究竟的应该是像楞严经所说的一入涅槃门，不管是性中跟相中都应该要知道什么，都应该知道同源啊。所以呢他说乃二宗之究竟也，就是一入涅槃门呢这件事情才是两宗。两宗是哪什么宗？性宗跟相宗，就是大乘起信论跟八十规矩颂所代表的性宗跟相宗。这两宗呢究竟都是要道向涅槃的，所以它本来无二字。如果说相宗从生灭门入，性宗从真如门入，两者入到究竟都是什么？都是涅槃，本来没有差别。所以绝对不是从生灭门误入真如门，而是当下从生灭门误入什么？涅槃。从真如门误入一样是涅槃，这样子才是无为啊，对不对？因为当体就是，不是因修故得，这一种符合般若经的解释才叫做一心嘛，才叫做真正的离言真如嘛，才叫做无为嘛。如果你立了一个次第，那就叫有为了。好，时间不够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此为楞严所说一入涅槃门。那我们本来是想要讲到倒数第二行，好，留着文我们留着看。那么各位抄下来啊，用这个文呢、啊、来看。那这个文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第七页后面最后一行。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要从我们现在这里为止一直讲到第七页圆满。好，各位可以先去预习一下。好，今天在这边。